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一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稳住心学法》。作为修炼人，学法是很重要的，也应该是最好的事。那是自己在同化法，但有时会觉得不情愿，忙活了一天还要学法，学也学不尽。这时就会想，师父也说了，至于说学法呢，我想还是要挤时间学。哪怕是学一点，挤时间学就最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定不下心来。定不下心等于白学，浪费时间。要学你就放下心来，稳住心，思想静下来，真正的学。哪怕你学那么几段，比你心不定看一本书要强。学法一定要学进去。那我今天也学一点了，明天再学吧。我现阶段层次悟道，师父是在强调定下心学法的重要。学不进，不想学，这不就是自己应该向内找的时候吗？自己不愿意同化法吗？当然不是，那就是思想业和各种不好的观念，各种不好的因素在干扰了，他们在垂死挣扎。修炼就是要修去这些不好的东西，这正是修去他们的时候。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加拿大多伦多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怨恨心。发现我个人修炼中有个根本的问题，时好时坏，但是并没有根本去掉，那就是对抵触及仇视大法的华人。我内心深处对他们也是抵触和不接纳的，即使从法理上知道应该对他们善，言谈及行为上也尽量做到，但是并没有发自内心的去慈悲对待他们。比如我有个亲戚，对三退的事情很反感，还把我寄去的酒瓶也撕碎了。我就打心里不能谅解他，对他有很多排斥的情绪及看法。最近从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中提到，师父讲法中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所以我们的怕心就会导致迫害的残酷，而我们的怨恨心是否也会导致常人仇视大法的心？想想自己修炼之前很容易记恨别人，由于太看重别人的言语及行为，而心胸又不宽广，当别人有意无意的表现一旦触及到自己，令自己痛苦时，就不容易原谅，会一直记得。还有就是一直有一种嫉恶如仇的心，自己还觉得挺好。在党文化中有个词叫爱憎分明，自己还以为这是有正义感的表现，而修炼之后，当迫害开始之后，这些年我自己内心深处对反对大法的常人也一直是有对立情绪的，只是表现隐藏而已。看到网上一个同修的交流，他单位里有一个熟人，那个熟人总是把反对大法的话挂在嘴边，说得很难听，很起劲，而他又没有勇气给那个熟人讲真相。有一次就感觉那人太可怜了，被邪党蒙蔽，同修就发了一念，希望那人一定再遇到一位有勇气讲真相的大法弟子给他讲，一定要救他，让他有个美好的未来。结果以后再见到这个熟人，那人居然再也不讲反对大法的话了，而且对同修很尊敬，态度180度大转弯，还主动来和同修交流。看到这篇文章，我就想到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而且修炼人修善很重要，而善是一种境界，不以做事多少来衡量。一直以来我倒是讲了很多，可是自己却没有注重修善。对于那些抵触大法的人，我和他们讲真相的基点都不纯净，更像双方在辩论说理，而我时不时就出来争斗心，愤愤不平的心等等，没有做到一心为他们好。网上大陆同修的交流中还提到，过去一些表现很坚定的昔日同修，为何后来被转化后成为犹大？ 其实有一些从前是带着仇恨的积淀或者做事的心态去反迫害的，虽然看似坚定不妥协，但是积淀不对并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昨天带孩子去医院，看到一个2岁的男孩去和几个大一点的孩子们玩，那几个大孩子开始对他目光和言语都很不友好，小男孩的妈妈怕他受欺负，就一直把孩子往回叫，而且告诉他那些是坏孩子，不要去和他们玩。但小男孩丝毫不在意，一直努力去和那几个孩子玩，而且表现非常友善而开心。很快的，我发现那几个大孩子也对他很友好了，他们像是好朋友一样的玩耍。由此让我想到，当我们自己心中没有敌意，没有观念的时候，用善意去改变别人是很容易的，即使常人这一层的理也是如此。记得师父在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到，大家想一想，有多少学法前的重病人，即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学了大法都好了，而为什么有一些学员反而不行了呢？难道大法对众生有分别吗？我这个当师父的对学员不同吗？我真的要问一问你们，你是在真修吗？你真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了吗？在讲真相中，是以对迫害法轮功不满那种常人心在做，还是真正站在大法弟子的角度证实法，救度着众生？近日我就感觉到，这些年我的心态积淀都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有时候遇到或者听说一些华人员工在外国公司里散毒，传播中共的谣言，而导致一些洋人对大法的成见时，我真的心里对这些华人很憎恨，感觉他们是西方社会里的毒瘤。虽然我感觉这个说法并不过分，但是我的心态确实不对的。虽然过去我也隐约感到我的这个问题，但是最近才真正认识到其严重性。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去注重排斥这个心，所以它才得以存留至今。可是修炼是很严肃的，想到师父讲的“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精进要旨境界”。看来有怨恨心在，就还属于恶者范围，而修炼人修不出善来是很危险的。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正念正行救度众生，抛砖引玉救人急，讲真相建议三则，成立资料点后所想到的，建议人人都学会上网。再次提醒同修重视手机安全使用问题。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慧莲的文章，正念正行救度众生。5月12日四川地震后，我更加认识到了我们大法弟子身负的历史使命，忍不住从心底发出呼唤，快救人呐，快抢人呐。在这正法的最后阶段，我们要不等不靠，抓紧时间用自己最大的智慧、最大的能力，尽可能多地救度众生。下面谈一谈我10年来正念正行、救度众生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一、顶住压力，坚定正念讲真相。我得法不久，邪恶的迫害就开始了。我想，政府说不准练就不练了吗？政府这几十年做过多少坏事，我又不是给他练的。这期间有的人走入了佛教，还要拉我去学佛教，我坚决拒绝了，坚定地在大法中修炼，学法练功从没间断。我就信师父，信大法，感觉师父就在身边，从没感觉孤独寂寞，相反感到自己很充实。 720写党开始迫害大法之后，单位领导要我写不练功的保证，还要我接批。我说没什么写的，领导说照报纸上抄，我就跟他们讲报纸上是如何造假，如何诬陷的。后来我到女儿家带外孙，公安局的人找到女儿家要我写保证不上北京，我就利用这机会给他们讲大法的美好，讲单位有个同事每年要花上万元的医药费，人还不能上班，后来练法轮功后身体好了，没花一分钱的医药费，每天按时上班工作，兢兢业业，成了我们单位的劳模。我还讲了国外和香港很多人都在练。邪恶的自焚造假案后，我又利用一次单位外出旅游的机会，从局长、科长到一般干部同事，全都跟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讲了大法的美好，在全球的红传，还讲了师父的慈悲，给北京好多伤残老人看病的神奇故事等等。旅游几天下来，全单位的人都明白了真相。后来公安局的人再来我单位找我领导，要他们配合找我时，单位领导说，人家在家里好好的，你们找人家干什么？你们坏人不抓，怎么专抓好人？公安局的人没去的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来找我了。二，排除干扰，智慧建立家庭资料点。我开始时是用手抄真相资料，后来是用复写纸复，写好后用漂亮的红包包好，上面写道，得道是缘，看到是福，用心看得真福，传递看是福上福。我从机关到学校，从公安局到检察院，从城市到乡村去发，我只有一颗心，一定要让人明白真相。我每天坚持静心学法练功，感到师父就在身边，有师父呵护，怕在我心中好像不存在。后来在同修那里得到一些真相资料和光盘，发现光盘讲真相真好，一看全明白了，这样我就想做光盘。要做光盘谈何容易，我对电脑一窍不通，以前摸都没摸过电脑，更谈不上打印刻录了。要买电脑还不知道先生同不同意，买了电脑找谁去学等等，困难是很多。一想到大法弟子的责任，我就决心一定要买，坚信我一定能学会。有一天我趁先生出去打牌，自己带了10000元钱，就坐车到100公里外的市区电脑城去买来电脑。我在电脑城只学会了对拷，当时他告诉我只能用4倍速，一天下来只能刻20张左右，我觉得太慢。正在为难时，在师父的呵护下，无意中找到了懂电脑的外地同修，在他的帮助下，我一天可以多刻10张，加上我不断的学法精进，心态也越来越稳，正念也越来越强。有了良好的心态，强大的正念，刻起光盘来自然是轻松自如，得心应手。刻上的光盘还加上了小标签，这是社会上看不到的新闻。自己刻自己发，有时也给资料点送去给同修发，就这样一年下来也有几千上万张了。在大法的熔炼中，在师父慈悲的感召下，我这个修炼的弟子从不会到会，从生到熟，风风雨雨中，我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真正的走向了成熟。这几年我刻过的光盘有几万张，全部是用的自己微薄的退休金和积蓄，只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唤醒更多的世人。三，正念正行，讲真相有惊无险。2005年夏天，有一次我和同修结伴到农村去发真相资料，我们一大早就起床，带着100多份小册子和100多张光盘，坐车到了目的地。 我们就一个村一个村的发，本来不准备走原路返回的。同修说，往前走离公路还很远，路又不好走，这样我们就往回走。刚走到离公路不远，有人在后面叫，他们是法轮功，他们是法轮功。我跟同修说，你快往前走，我来对付他们。同修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我猛一转身过来，大声对他们说，你喊什么喊，法轮功又怎么样，法轮功都是好人。我比他的声音还要大，这一下把他背后的邪恶吓跑了，他愣住了，灰溜溜地走了。要是当时正念不强，又怕心一跑，那肯定会出问题，因为已经离区政府不到200米远。我们当地有几位同修，就是因为发真相资料被别人发现后，正念不足想跑，才被邪恶绑架迫害的。我们这次终于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有惊无险地回家了。2007年5月，我回到自己的老家，得知新上任的610主任是我认识的一个年轻人，而且他爸妈我也认识，我就亲自上了他的家门。当时没有碰到他，见到了他的爸爸妈妈，我就给他们讲了真相。讲完后还送给他们《风雨天地行》《退党大潮》《千年预言》等光盘和好几种真相小册子，并告诉他们一定要全部看完，这关系到他们儿子的性命问题。就从那时起，我老家再也没有出现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了。当然这里面有同修们整体升华上来了，和当地610人员及世人明白真相的原因。四，突破困难，提高心性，随时随地讲真相。2005年8月份，儿子三番五次地打电话，要我们搬到省城去住。先生也同意去，我也没办法，只好搬家。本来很顺手的事，换了地方，麻烦事也就多起来了。每天要承担给儿子一家做饭，先生因为身体不好，也帮不上忙。我心里牵挂着刻光盘，发资料，整个一大家的家务都由我一人承担，我只好边做家务边刻光盘。有时在电视上检查光盘，在家里我就像电影里的卓别林一样，放一张光盘快去理菜，再放上一张再去烧饭。在家走路是跑步前进，发资料时，我每天早晨买菜就带上资料到小区、到学校、到机关去发。发完后就买菜回家，家务每天9点才做完。这时我再去看《明慧周刊》等资料，晚上11点练静功，12点发正念后睡觉，早晨3点半起床练完动功再学法，就这样过了半年。从去年到今年，邪党打着所谓奥运安全的旗号，对我们大法弟子进行疯狂的迫害。一听说有同修被绑架，有的同修就紧张、难受、痛苦，怕同修说出自己，待在家里不敢出去发真相，讲三退也少了。我想对同修说，一切都对你构不成什么危险，这也是有个理管着，那就是邪不胜正，魔永远也不会高出道的。邪党发狂，是他无法摆脱四面楚歌的困境，只能欺骗世人，对大法弟子是毫无作用的。今年元月19日，正是邪党发出密令的那一天，我就登上了去外省的汽车。因为今年轮到去女儿家过年，我和先生早走一步，一到女儿家我就和当地同修联系上了。当地同修说，我们有资料就是没人发，因为有同修被绑架了，很多同修因怕心都走不出来。我听后心里很难受，我来到这地方人生地不熟，讲真相语言不通，发真相一听同修说也有点为难， 因为是大城市，每个小区都有保安，到处都是巡警和警车。面临这样的环境，我想算了，回去再发吧。我这一念一出，马上否定他，这不是我，我不能有人的观念，我是师父的弟子，走到哪里都应是一样的。这里的众生在期盼着救度，我来这里也不是偶然的。这里邪恶的疯狂对我构不成什么危险。在去的第三天，我就出去发真相。当到一个小区上了28层楼往下发时，心里很不稳定。发了10多层，我想不发了，这几天回去好好学法，多发正念，等心稳之后再发。我及时抓住这一念向内找，心里为什么不稳呢？快过年了，儿子们都要来这里过年，要是有什么事，家里怎么办呢？说来说去就是怕心和私心，这私心就是所有生命最顽固的症结。在过年前几天，每天除了学转法轮，还学师父的心经文。师父在2000年10月21日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修炼的人在你修炼过程当中一直走到最后一步，都离不开对你的根本考验。我悟道，这就是师父在要我交考卷，看你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我想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以及救度众生的迫切感，都会从一个人的用心大小中展示出他真实的一面。没几天，大年初一到了，孩子们都要到旅游区去玩。我说，你们去，我不去。我先生看到我不去就说，把大法的福音带到旅游区去。这好像师父借先生的嘴给我提个醒。我说我去。我那天带上了100多份资料，大都是小册子和9瓶光盘。在初一的前几天，我把在同修那儿拿来的资料相互搭配，精心用自封袋包好，到时合理使用，让在一个地方一个楼道里不要发一样的真相资料，发放时处处从方便世人取用的角度，以纯正的心态把好每一个环节和细节。到公园，孩子们都认为人太多不好玩，他们要回去。我跟孩子们讲，我一个人留下来玩一会儿，等你爸来后我和他一道回去。走进公园，看见人山人海，我心中求师父不让世人看到我的存在，让我隐身，我要把这真相资料发出去，救度这里的众生。我就把手中资料边走边发，有的发在公园椅子上、花盘上、树杈上，只要好放的、能被世人看得到的地方我都发。在师尊的呵护下，我真像穿了隐身衣，来往的人们根本看不到我。不一会儿，我在公园绕了一圈，正好又到了门口，碰上了我的先生。先生说，我跟你遮挡，你发吧。我跟我先生边走边找放的地方，就这样带去的资料全部发完了。这个大年初一真是一个吉祥的开头。有了这一次好的开头，我从那天起，孩子们说到海边、到酒楼、到茶馆、到商场、到超市、到风景区，我都一个没落下，因为这里都有要救度的众生。孩子们上班了，白天早上9点多我就一人到小区，因为这个时间大多数人都上班。现在女人都喜欢背一个大包，我也叫女儿给我买一个，白天背上这个包，穿得整整齐齐的，走小区好像走亲戚一样，手里拿着衣服或伞，这样衣服也可以遮着手拿资料。我就来回在楼道上跑，一会儿30多栋楼房全部发到。下午一般2点多钟出去，也是发资料的好时间。 晚上我和先生一道出去溜达，就把包装好的资料放在汽车雨刷玻璃前。偶尔马路上的警车和巡逻的摩托车从身后呼啸而过，或者从前方迎面而来。我心中时时默念师父，师父好像就在我身边，我心中一点怕都没有，只想多救人。临近的小区我都发到后，就坐车到远一点的小区去发。一个资料点的资料不够，我就又找另一个同修去拿，每个星期都一样。有一次我外孙生病到医院去，我当时想医院也要发，趁医生看病，我就往他的桌上放一份儿。不管是儿科诊室还是中医诊室、西医诊室，什么放射科、CT 室，我都想办法送到，让有缘人都能得救。这是门诊，还有住院部，我觉得一般早上8点去比较好，因为正是医生交接班的时间，很多医疗室没有人，这正是发资料的好机会。无论是酒瓶书册还是光盘，都放进他们的抽斗。只要我们有心做，用心做，随时随地都会让我们发现许多机缘。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在那地方送了4所大医院。原本我只到女儿家待1个月，为了那里的众生，我待了2个多月。发放资料时，也要注意由点到面的布局和方式，不要局限到一处地毯式的派发，容易被保安发现，很容易被全部收走，众生也就看不到真相资料，得不到救度。写出这些只是想和同修交流，互相借鉴，共同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师父在今年的问候中说，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圆满。我经常手捂着胸口问自己，我够不够大法弟子的称号？3件事是用神念在做，还是用人心在做？在修炼的路上，我对大法整体是不是在圆融？对家人做到慈悲没有？是不是时时按照师尊讲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正念正行，再做好3件事，还是想求得自己的圆满再做？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在正法路上留下遗憾。我希望有能力、有条件的同修，不要等，不要靠，冲出自我束缚，让我们得了法的一面，让我们神的一面主导自己，发挥出强大的威力，让我们不辜负师尊的慈悲，不辜负众生的希望，努力完成好我们的历史使命，尽早清除这场邪恶的迫害，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抛砖引玉救人急。今天把这次四川大地震中我们讲真相的实践，能够达到最佳效果的问法答法简单写出来，以抛砖引玉为现阶段和将来面临的讲真相情况提供参考。明慧网5月30日的交流文章，破除一切障碍，解民于道玄，我觉得写得很好，很切实，很有参考价值。他是写的讲真相的方式和注意事项，我这里只写讲。1月12日下午，第一次地震余波刚过，有些同修立刻走上街头，走向3-3、2-2的人群。你们知道怎样才能在灾难中保平安吗？一是赶快退出党团队等中共这个血腥肮脏的政治组织，用真名化名都可以；二是不要再受中共煽动欺骗而误解法轮功，记住法轮大法好，再遇灾难就喊法轮大法好， 或喊李老师救我，一定逢凶化吉。一些人流着泪说，我相信你说的，我是团员，叫某某某退吧，谢谢你。一个多钟头退了几十个，提醒同修，地震时也特务密布，千万注意，特别是面对小区或单位密集的人群时，要注意便衣和坏人，理智、智慧、慈悲的做。二，地震过后，对男女老少等一切人都可主动用以下问话切入话题：这次地震吓着没有？这次地震受影响没有？这次地震受损失没有？你知道这次地震中小学生为什么死得最多吗？等等等等。接着说，可能还有更大的灾难在后头呢，而这些灾难主要是无恶不作的中共造成的。我们老百姓怎么才能逢凶化吉，不受中共连累，不为中共陪葬呢？只有一个办法，也是唯一的一条生路，退出它，同时不要受它挑拨煽动去仇恨误解法轮功，因为它是天法。同时记住法轮大法好，就一定能遇难逞祥，逢凶化吉了。大多数的世人都能在这简单问答中就选择愿意三退和记住法轮大法好。问，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死的学生最多吗？倒了那么多学校，死了10000多学生，就是因为腐败的中共制造的豆腐渣工程。赶快告诉你的儿女退团退队，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就保险了。这里提醒注意，请补问一句，你叫其他法轮功学员帮你退过没有，以免重复。有暂时没有讲通的，下次见面可继续讲。对不起，那天我讲你烦了，可是我是为了你能得到幸福心切呀。常人答，没关系，谢谢你。讲，眼看灾难越来越大，我们老百姓先自保，不去为共产党陪葬，才是真聪明的人。其实自保太简单了，你只需对着天说你愿意退党、退团、退队，我给你做个见证，给你取个好听吉利的名字就退了，遇到什么灾难喊法轮大法好就行了。常人问，这么简单？答，真灵验，试一试吗？对根基好的告诉，天灾越来越大，赶快了解真相，相信真相，照着做，站在神的一边，就能躲过这次大劫，以后争取走进修炼法轮功中去。三，有误解或难讲的几类。问，你们法轮功说的那么神，怎么不把地震治住呢？怎么不把遭地震的人全部救出来呢？答，法轮功就是来救人来了。几年来一直在告诉你们天象会大变，共产党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并且一直在告诉你们保命的方法，自救救国的方法。可是你接受了法轮功的救度吗？你相信了真相并照着做了吗？你信都不信，甚至到现在还在误解法轮功，法轮功怎么救你呢？继续问，共产党是好的，只是下面那些人搞歪了。答，一个以革中国人的命、革中华民族的命为宗旨的政党能是好的吗？我们不说邪党过去妄杀的8000万中国人，只说这次不论地震局测到的还是自然现象都显示要地震，可是邪党中央叫保密，不叫老百姓知道，还只是四川省政府在网上辟谣说没有地震，叫民众别相信谣言。四川遭受这么大灾难的同时，他们在干什么呢？5·12下午地震后，四川成都一片混乱，四川公安厅、国安厅、国保局等歹徒不是去安抚老百姓，而是满城满城便衣特务潜行游荡，监视跟踪老百姓，随时秘密绑架老百姓。中国民众在共产党眼里算什么？连只蚂蚁都不如。其实应该这么说，很多党员团员都是好的，是为了生活受欺骗而加入的。继续问，那你说怎么办？听说今年灾难很多。答，了解真相，相信法轮功学员说的真相，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政治组织，与中共划清界限，同时记住法轮大法好，关键时喊法轮大法好，不花钱为自己买一张生命的保险卡。继续问，那你们不是在搞政治吗？答，在这个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是政治组织。在这个中国，只有共产党才有权力玩弄政治，用血腥恐怖政治搞全中国人， 并且已经用发动多次政治运动搞死了8000万中国人，唯一的区别是一些人愿意被他搞，搞死还不明白，甚至还被其欺骗去感激他，一些人不愿意被他搞掉而揭露他的魔鬼嘴脸，这些人叫搞政治吗？问：好了，给我退掉吧。问：你是法轮功？我不信你法轮功的，大家都死了，死我一个也没有关系。答：话不能那么说，可千万不要跟自己过不去，千万不要拿我们老百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生命赌气，划不来。请你静一静想这个问题，在你所有遇到过的人中，可曾见过这样的善良人，刚见你面就衷心地祝愿你未来能得到幸福，就在想你幸福。继续问：谢谢你，那你们为啥要到天安门去自焚？答：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中共用杀人放火陷害法轮功，用特务收买三陪女，坏人冒充法轮功学员。你把有关的焦点访谈放成慢镜头，你就发现刘春玲是被警察用重物打死的，而不是烧死的。你不信没关系，怎么办？你现在把法轮大法好这五个字先放在心里，不用管信不信，到关键时刻你试一试，如果你是真灵了，几声法轮大法好就把你的命救了，你说划不划算？常人答：好的，谢谢。中学生问：是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我为什么要退团呢？地震死了学生是很自然的现象，跟退团有什么关系呢？答：教科书上说的是欺骗你的谎言，目的是给你洗脑，洗去你的纯真和善良的本性，变异你成为共产党没有人性的政治工具。我给你先做个对比，你们教科书上的129学生运动，真实情况是日本正大举入侵，国难当头时，共产党破坏抗日，蛊惑学生搞暴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华民国政府也只是用高压水龙头冲学生。共产党执政的89年六四学潮是和平时期，学生们只是为了生活在中共集权暴政下，为饱受中共血腥暴政的全中国人民要一点民主、自由、民生。协共中央调动了数万野战军，用坦克把学生碾成肉泥，用机枪把学生们扫射的血肉横飞。乖乖，你对比一下，谁是灭绝人性的凶残恶魔？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就可以举一反三去攻克其他谎言了。抗日战争是谁打的？学生答：是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打的。大法弟子答：错了，抗日战争是蒋介石领导国民党军队打的。到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将军、司令等战死沙场300多人，而共产党逃亡到延安去了，当时只有3万人，而延安是大后方，共产党在各地大肆招兵买马，扩大地盘，破坏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共产党军队在抗战后期发展到好几百万，只有两个将军死在抗日战场，因为他那只参与了你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那两个战役。这么一件全世界都清楚的历史大事，共产党也黑白颠倒的撒弥天大谎，欺骗全中国人，欺骗你们青少年。你想什么事他不可以撒谎呢？你说你加入他的组织可不可耻呢？谁都知道共产党是肮脏血腥恐怖政党，你入了团就是被他拉入到他的政治组织里与他为伍了，你说可不可怕？这次学生死得多的原因就是中共贪污腐败，大量制造豆腐渣工程，赶快退出一身干净，免得为他陪葬。你叫什么名字？我给你退了。记住，法轮大法好，你会得到幸福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坏人冒充法轮功学员，你一定要多给你的家人和同学说真相，让他们都有美好未来，你就已经在做一个真正的高尚的人了。问：你们法轮功破坏抗震救灾？答：是共产党垂死挣扎，转嫁全中国人的仇恨视线。再说共产党哪次遇到危机不是这样干的？难道这次他就变得不一样了？很快更大的灾难又会来，千万别再听信邪党谣言，否则你将失去得救的机会。问：四川大地震过后的一天是你们师父生日那天，说你们师父看见四川大地震高兴得很啊。答：这种显而易见的恶毒谎言你也相信？你们不是都公认我们善良吗？这可是我们师父教育的结果，而且我们师父带领我们出生入死的在邪恶迫害下讲真相，为了什么？ 为了你们的生命能够在天灾中被救下来，为了救你们，我们师徒尽极心血，受尽苦难，很多大法弟子还被邪恶迫害夺去了生命，看见很多人受中共牵连而死去，我们没能救出来，我们师徒笑得出来吗？痛心惋惜还来不及呢。其实中共恶毒诽谤法轮功的目的，就是为了继续迷惑你，误解大法，让你失去得救的机会，其实就是要害死你。这里特别提议，通过广泛了解，人们对四川大地震特刊很感兴趣，也更容易接受真相，建议再做出灾后后续专刊，内容为邪党对灾后民众的状况，灾中明白真相的生命去向及原因，自救秘诀等。当然，芸芸众生情况各异，还有很多不同情况和不同讲法，愿大家都来总结交流，更多更快地救度更多众生。同时，当我们把精神头用在紧急救度众生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心境越来越干净，胸怀更加开阔，更多看到同修的可贵和世人亟待救度的状况，视角自然转向了自身的修为和更多的去救度众生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讲真相建议三则。一、利用新唐人节目揭露邪恶，讲真相救世人。当我安装上新唐人打开电视机的时候，使我一下惊住了，真的是非常的惊喜。使我震惊的是，没有想到新唐人电视台办得这样好，喜的是大法弟子真了不起。同时也想到新唐人电视台的同修们在大法修炼中勤奋精进，超常的智慧发挥，才能使节目办得这样好。从总体规划设计到各个栏目的构想，内容全面丰富，镜头彩排新颖，而且专业化水平高，节目时间安排合理有序，再加上主持人纯正的精神风貌和祥和真诚的语气，无不体现出大法的威力和大法弟子的境界。在看电视的当时，我就想到，这么好的电视节目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该多好呀。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同时也是我们用来揭露邪党利用媒体编造谎言欺骗世人的邪恶本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重要法器。就像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世人看这样好的电视节目呢？并且能让世人更快明白真相，脱离邪党，三退自救。但是目前由于安装新唐人的数量比例还不大，绝大部分世人还看不到，包括大法弟子，由于各种条件的不成熟，安装的也很少。于是我们就采用了将部分节目刻录成光盘，让世人传看。从我们这几个月这样做的情况来看，效果很好。我们的主要做法是以环球直击新闻节目为主，再分别加上15分钟的其他节目，如独立评论、热点互动、今日点击、细语人生、事事关心、侃侃而谈、漫谈党文化等。也可以从网上下载节目时间表，根据需要选择内容刻录其他节目，很是方便。75分钟为一张 VCD 光盘，设计上精美的盘贴更显规范，题目是新唐人电视台新闻一小时。因常人也有看新闻的习惯，有的世人看后觉得很好，就主动向大法弟子索要光盘看。刻录光盘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电视采集卡，采集节目后经过简单编辑后再刻成光盘；二是用录像机，先将需要的节目录下来，再转刻成光盘；三是用刻录机 VCR 直接刻录光盘。这种刻录机样子是老式 VCD 式样，既能刻录又能播放光盘，用时直接与卫星接收机连接，边看边刻录，一次完成，然后作为母盘再批量刻录。这种刻录机各大家电商煞有售， 品牌也不少，如夏新、飞利浦等，价格在2000元到3000元之间。能刻录 DVD、SVCD、VCD、CD 格式的光盘，很是实用方便。笔者三种方式都用过，但现在主要用刻录机制作。以上谈到的三种方式都是与卫星接收机直接连接完成，关于其他技术问题另作介绍。几个月来，我们在制作和发放这种光盘的实践中认识到，一，对于宣传和推广新唐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当前大陆民众对邪党电视有一种厌恶感，知道邪党不讲真话，不想看邪党电视，想看国外媒体，但国外媒体又被邪党严加封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用光盘讲真相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特别是能看到新唐人电视节目，就好似安装了新唐人一样，能了解全世界重大新闻，认为这个电视台说实话，报道客观公正，值得一看，因此对新唐人产生了信任感。这一点从新唐人台新闻报道中也可以看到，有不少世人将在邪党专制统治下所遭受的迫害直接投稿到新唐人电视台，这也说明新唐人电视台在世人中的诚信度越来越高。同时，这种新唐人节目光盘看起来安全直观，图文并茂，要是再同其他讲真相方式和各种真相资料配合，讲真相更加全面，更有说服力，使世人更加了解新唐人电视台，对其在世人中的印象和影响力越来越好。所以对进一步推广新唐人的安装，尽快遍地开花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二，对揭露邪党本质，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新唐人电视节目内容丰富，全面真实，又体现着真善忍的无边内涵，这与邪党媒体有着本质的区别，能使世人全面了解大法在全世界的情况，如大法红传世界，世人对大法的认同与支持，世人的觉醒及三退大潮的红势，以及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能及时曝光，进一步破除了世人接受大法真相的障碍，让世人尽快明白真相，觉醒自救。特别如前一段时间的雪灾、西藏事件及现在正在发生的四川大地震等重大事件，新唐人电视台客观真实的报道就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归正视听的很好的正面作用，真是一碟在手，尽知天下事。从师父讲法中，我们已经知道目前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救度众生时间紧迫，刻不容缓，让我们开发更大智慧，想出更多更好的办法，做好各种形式的真相资料，带着大法弟子的正念、慈悲和祝福送到每一个有缘人的手中，使更多的有缘人能够得到救度，这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心愿，也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建议各地区有条件的同修不妨试一下，或者发挥得更好。以上只是个人的做法和认识，写出来意在交流切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二，用 U 盘遍地开花讲真相。亲朋相见，礼尚往来， U 盘就是大法弟子很不错的赠人礼物，装满真相资料内容的 U 盘胜过千金万银。 U 盘本身的利用价值，当前人们都会很在意很珍惜，其中流传的真相更是不起眼，当前可以购买到的 U 盘的价格最便宜的是容量一 G 的，价格在45到50元之间，一 G 可以存储很多内容了。城市里电脑普及率高，很少有不用电脑的青少年，在经济条件不错的弟子可以尝试一下针对年轻人群发放 U 盘的资料。我前年收入较好的时候赠送 U 盘和我有一面之缘人，没有拒绝的，可惜没有持续做下去。 U 盘有的体积很小，比如 PNY 和 KingMax 等品牌有种体积很小，厚度约1毫米，宽约9毫米，长约22至25毫米，相当于 U 盘存储介质是手机多媒体卡，价格和 U 盘同容量的相当，体积更小。现在新式手机一般都支持多媒体卡，多媒体卡可以存储大法音乐、弟子创作的歌曲、真相视频、真相录音，另外还有 MP3 播放机，一 G 的也就是100左右， MP4 也不是很贵了。总之我个人理解，遍地开花讲真相，包括形式上的多样性。三，对光盘内容制作的一点建议。 云南大法弟子，近期我们看到很多很好的光盘，内容对常人很有说服力、感染力，但许多光盘把退党讯息、当前退党形势放在第一二顺序，我觉得不太妥当。当代中国人普遍受邪党毒害很深，在没有深入了解邪党的邪恶本质的时候，往往对接受退党有抵触情绪。如果把真相、谈话节目等放在前面，让观众在强大真实的势力面前，对邪党有了一定感性认识之后，再过渡到退党内容，观众就比较容易接受了。就像我们面对面讲真相，只要时间允许，不是头一句话就是快退党，而是先讲邪党的邪恶，让对方对你讲的内容认同了，再告诉他退党，这样效果就比较好。另外，我认为神韵晚会的光盘不宜加入其他视频内容，加电子书破网软件可以，以保证内容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以上是一点个人看法，仅供大家参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成立资料点后所想到的。我是在2005年10月份成立的家庭资料点，当时周围十几个同修得不到真相资料，同修都期待我能做。我反复地想了一段时间，这件事情让我看到一定和我有关。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同修帮我买了个二手笔记本电脑和打印机，并帮我安装好了系统，我就开始做资料了。时至今日已经2年多的时间了，保证了我周围同修讲真相所用的资料。2年来，我和同修互相鼓励配合得越来越好，他们对救度众生的热心很让我感动。法理上他们说不出来什么，只是说师父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也使我不断地鞭策自己，不要有丝毫的懈怠。我也被迫害过，在当地也是所谓挂名的，那时一到所谓的敏感日，邪恶就到我家骚扰我。开始做时顾虑心很多，怕心也很重，有人敲门心就开始跳，做出的资料效果也不好，有时还经常打印反了，浪费了很多耗材，有时都不想做了。一有这一念时，我就问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就让别的同修做，自己等靠要吗？都是大法弟子，为什么总让别人付出呢？想到这儿，我感到自己脸在发烧，我一定能做，而且要做好。随着不断的学法，法理也越来越清晰，不再有做资料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念头。现在做的资料越来越好，这是我当初不敢想象的。在正式法的实践中，我也体会到了家庭资料点的作用，在此谈谈粗浅的体会。一、家庭资料点灵活方便，因周围同修能经常和我接触，因此同修能及时地把信息反馈给我，我能及时地按照同修的要求做出适合同修讲真相的资料，用多少做多少，资料不积压，同修也没有摊分资料的压力。二、家庭资料点安全稳定，不做资料时，我把电脑和打印机收好，在外观看来，我家和正常家庭一样，做资料时，把电脑和打印机拿出来，耗材放在仓房里，随用随取。我做了个专门放电脑和打印机的小柜子，随时能锁上，这是同修设计的，很方便。三、家庭资料点能让我平稳地符合常人状态下修炼。开始做资料时，我和同修就讲好了，我时间有限，只能做这些人的资料，再多我就做不出来了，就不要给别的同修了，做不出来对同修也不负责任。如果需要，我可以帮别的同修建立资料点，这样我能正常的学法练功，做好工作和处理好家庭的生活，做好其他正式大法的事情，我的心态也越来越稳。开始时也有不如意的地方，我想保持低调，不想让更多人知道，但同修刚得到资料心里高兴，别的同修一问不注意就说出去了，但现在同修都很成熟了，互相间不问了，知道修口了。资金方面，因我没能力独立拿钱买耗材，都是同修自愿拿钱买耗材，我最多留几百元钱周转用，再多我就不收了，资金是单独存放，从不乱花一分钱。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当初是其他资料点同修拒绝给我们资料，才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自己做资料。如果当初同修给我们资料，按我当时的心性，我真的没有打算自己做资料，没有给大资料点同修减少负担的想法。其实我们很多同修是有能力做的，只是没有在这方面用心。以上是自己粗浅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人人都学会上网。以前看到同修讲有条件人人都学会上网，那时认为学电脑一定很难，自己文化低学不会。每当看到明慧周刊上不断有做资料的同修被绑架，资料点遭到破坏，还有的同修忙于做资料影响了学法练功，我心里很是难受。同修在做真相资料的同时，还要给我们同修下载周刊和经文，作为同修，我们也应该为他们想想啊。从来没有摸过鼠标的我，下决心一定要学会上网。有空我就到书店看电脑方面的书，向会上网的人请教。慢慢的，我就懂得了一些电脑方面的知识。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打字和上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实现了。这个过程中也是一个提高心性和去掉怕心的过程。其实学电脑也不是那么神秘的事，只要你能开收音机，会用电风扇，那你也一定能学会上网，并且很多同修也具备上网的条件。现在的电脑价格也非常便宜，到处都在进行电脑培训，只花几天的时间就能学会打字和上网了。常人都能上网，何况我们是未来的神。行动起来吧，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再次提醒同修重视手机安全使用问题。前段时间，我是一懂技术同修遭恶警绑架，该同修与多个资料点和设备供应点有联系，其使用的手机为专用手机，手机上保存的号码被恶警掌握，恶警又到通讯公司查找有关的通信记录，由此几个同修手机被定位遭绑架，很多同修被骚扰跟踪，以后恶警又通过无线上网卡绑架了另一同修，损失是惨重的。请广大同修以此为戒，千万不要再忽视手机的安全使用问题。这个问题几年以来一直有同修写文章不断提醒，但却仍然没有引起有些同修应有的重视，一再有因此而不断被抓的迫害事件发生。在此再次提醒同修，一，不要在手机上保存同修的手机和电话的号码。有的同修把需保存的号码后几位数字变化一下，此经验可以借鉴。二，一定不要手机对手机的联系，因通讯公司的记录上有详细的记录可查，通讯公司是恶党的利用工具，恶警可轻易地得到其配合，共同迫害大法弟子。一旦被恶警知道了手机号码，用监控仪器可以很轻易地找到使用手机的人，即使不开机也能准确定位。我是有几个同修因此被绑架，尤其是同修的专用手机，因号码单一更容易被恶警利用，一旦被邪恶掌握了手机号码，请立即停用，千万不可心存侥幸。这方面的惨痛教训真的是太多了，可用公用电话联系同修的手机。三，不宜大家都依靠某位同修联系购买上网卡等，一旦同修被绑架，手机号被恶警得到，就会因此造成损失。这次我们地区因上述的原因造成了重大损失，教训是惨痛的。我们资料点的同修也请好好向内找一找，是不是在技术问题上过分的依赖同修，给同修的压力过大，以致被邪恶钻了空子。当然也包括笔者自己，我的心一直是怀着深深的内疚，为什么我自己也没有意识到有些问题的存在呢？为什么我没能给同修以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呢？ 我觉得自己修得太差了，辜负了同修的期望，辜负了师父的期望，我唯有更加坚定实修，不断提高自己。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